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十二回。一日，三公子来向诸位道：“不日要设一个大会，便请宾客游阴斗湖。”此时天气渐暖，全误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，穿着热了，思量当几千银子去买些蓝布，缝一件单值多，好穿了坐游阴斗湖的上课。自心里算计已定，瞒着公子，托张铁臂去当了500文钱来，放在床上枕头边，日间在前庭上眺望，晚里闺房宿歇，摸一摸床头间500文一个也不见了。思量房里没有别人，只是杨执中的蠢儿子在那里混。因一直寻到大门门房里，见他正坐在那里说呆话，便叫道：“老六，和你说话。”老六已是床的烂醉了，问道：“
老叔，叫我做什么？”
全无用道：“
我枕头边的500钱你可曾看见？”
老六道：“
看见的。”
全无用道：“
哪里去了？”
老六道：“
是下午时候我拿出去赌钱输了，还剩有10来个在钞袋里，留着少客买烧酒吃。”
全无用的：“
老六，这也奇了，我的钱你怎么拿去赌输了？”
老六道：“
老叔，你我原是一个人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什么彼此？”
说罢把头一掉，就几步跨出去了，把个全无用气得眼睁睁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真是说不出来的苦。自此全无用与杨执中彼此不和，全无用说杨执中是个呆子，杨执中说全无用是个疯子。三公子见他没有衣服，却又取出一件浅蓝绸值多送他。两公子请遍了各位宾客，叫下两只大船，厨艺备办酒席，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，一般唱清曲打粗戏十番的又在一船。此时正值4月中旬，天气清和，个人都换了单甲衣服，手执完善。这一次虽算不得大会，却也聚了许多人。再会的是娄玉婷三公子、娄瑟婷四公子、瞿公孙身夫、牛高氏布衣、杨思训执中、全高氏前斋、张侠客铁臂、陈山人何府、鲁边修请了不曾到。席间8位名士代妾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，共和9人之数。当下牛布衣吟诗，张铁臂击剑，陈和甫打哄说笑，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、瞿公孙的俊俏风流、杨执中古貌古心、全无用怪模怪样，真乃一时盛会。两边船窗四起，小船上奏着戏乐，慢慢游到阴斗湖。酒席齐备，10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更翻斟酒上菜。那食品之精洁，茶酒之清香，不消细说。引到月上时分，两只船上点起50-60盏羊角灯，映着月色湖光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一派乐声大作，
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，声闻十余里。两边岸上的人望若神仙，谁人不羡？游了一整夜。次早回来，鞠公孙去见鲁边修，边修公道：“令表叔在家，只该庇护做些举业，以济家生，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般人？如此招摇豪横，恐怕亦非所宜。”次日，鞠公孙向两表叔略述一二，三公子大笑道：“我亦不且你另外舅舅俗到这个地位。”不曾说完，门上人进来禀说：“鲁大老爷开坊生了试毒，朝命已下，惊报试才到了，老爷们需要去道喜。”鞠公孙听了这话，慌忙先去道喜。到了晚间，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说：“不好了，鲁大老爷接着朝命，正在阖家欢喜打点白酒庆贺，不想痰病大发，登时中了葬，已不省人事了，快请二位老爷过去。”两公子听了，叫也等不得，忙走去看。到了鲁宅，进门听得一片哭声，知是已不在了。众亲戚已到，商量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过来，然后大殓治丧。鞠公孙哀悔鼓励，极尽半子之意。又忙了几日，娄通正有家信道，两公子同在内书房商议写信到京。此乃24、5，月色未上，两公子秉了一支烛，对坐商议。到了二更半后，忽听房上瓦一片声的响，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，满身血污，手里提了一个格囊。两公子烛下一看，便是张铁壁。两公子大惊道：“张兄，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？是何缘故？这格囊里是什么物件？”张铁壁道：“二位老爷请坐，容我细禀。我生平一个恩人，一个仇人。这仇人已嫌恨十年，无从下手。今日得便，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。这格囊里面是血淋淋的一颗人头，但我那恩人已在这十里之外，许500两银子去报了他的大恩。自今以后，我的心事已了，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。我想可以错办此事，只有二位老爷，外此哪能有此等胸襟？所以冒昧黑夜来求，如不蒙相救，即从此远遁，不能再相见矣。”遂提了格囊要走。两公子此时已吓得心胆皆碎，忙拦住道：“张兄，且休慌，500斤小事，何足介意？但此物作何处置？”张铁壁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略施剑术，即灭其迹。但仓促不能施行，后将500斤付去之后，我不过2个时辰即便回来，取出囊中之物，加上我的药末，顷刻化为水，毛发不存矣。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，广招宾客，看我施为此事。”两公子听罢，大是骇然。弟兄忙到那里取出500两银子，付与张铁壁。铁壁将格囊放在阶下，银子拴束在身，叫一声：“多谢！”腾身而起，上了房檐，行步如飞。只听得一片瓦响，无影无踪去了。当夜万籁俱寂，
月色初上，照着阶下阁囊里血淋淋的人头。只因这一番有分教，豪华公子闭门休问世情，名士文人改行访求举业，不知这人头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三回，瞿身夫求贤问业，马唇上仗义疏财。话说楼府两公子将500两银子送了侠客，与他报谢恩人，把阁囊人头放在家里。两公子虽系相府，不怕有意外之事，但血淋淋的一个人头丢在内房阶下，未免有些焦心。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张铁臂他做侠客的人，断不肯失信于我，我们却不可做俗人。我们敬办几席酒，把几位知己朋友都请到了，等他来时开了阁囊，果然用药化为水，也是不容易看见之事。我们就同诸友做一个人头会，有何不可？三公子听了，到天明吩咐办下酒席，把牛布衣、陈和甫、瞿公孙都请到。家里住的三个客是不消说，只说小饮，且不必言其所以然，只待张铁臂来时施行出来，好让众位都吃一惊。众客到齐，彼此说些闲话，等了三四个时辰不见来，只等到日中还不见来。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说，这事就有些古怪了。四公子道：想他在别处又有耽搁了，他阁囊现在我家，断无不来之理。看看等到下晚总不来了，除下酒席已齐，只得请众客上座。这日天气甚暖，两公子心里焦躁，此人若竟不来，这人头却往何处发放？直到天晚，阁囊臭了出来，家里太太闻见不放心，打发人出来请两位老爷去看。二位老爷没奈何，才硬着胆开了阁囊，一看哪里是什么人头，只有六七斤一个猪头在里面。两公子面面相觑，不择一声，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与家人们去吃。两公子悄悄相商，此事不必使一人知道，仍旧出来陪客饮酒。心里正在纳闷，看门的人进来禀道：乌城县有个差人持了县里老爷的帖，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，有话面禀。三公子道：这又奇了，有什么话说？留四公子陪着客，自己走到厅上传他们进来。那差人进来磕了头说道：本官老爷请安。随呈上一张票子和一角官文。三公子叫取竹来看，见那官文上写着：萧山县正堂吴为帝棍监管事，按据兰若安僧慧远，据控依图尼僧心远，北帝棍全无用，监管霸占在家一案，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先，
以自遣己逃往贵治。为此移官，凡贵县查点来文事理，遣意协同来差访该犯前踪何处，擒获借还彼县，以便审理纠治。望速，望速。
看过，差人禀道：“小的本官上父三老爷知道这人在府内，因老爷这里不知他这些事，所以留他。而今求老爷把他交与小的，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外伺候，交与他带去，休使他知觉逃走了，不好回文。”三公子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在外面候着。”差人应诺去了，在门房里坐着。三公子满心惭愧，叫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。二位一齐来到，看了官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，四公子也觉不好意思。杨执中道：“三先生、四先生，自古道，风颤入怀，解衣去赶。他既弄出这样事来，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。如今我去向他说，把他交与差人，等他自己料理去。”两公子没奈何，杨执中走进书房，席上一五一十说了。全务用红着脸道：“真是真，假是假，我就同他去，怕什么？”两公子走进来，不肯改常，说了些不平的话，又奉了两杯别酒，取出两封银子送作盘呈。两公子送出大门，叫仆人替他拿了行李，打工而别。那两个差人见他出了楼府，两公子已经进府，就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。两公子因这两番事后，觉得异性稍减，吩咐看门的：“但有生人相访，且回他到京去了。”自此闭门整理家务。不多几日，瞿公孙来辞，说瞿太守有病，要回嘉兴去侍疾。两公子听见，便同公孙去候姑丈。急到嘉兴，瞿太守已是病得重了，看来是个不起之病。公孙传着太守之命，托两公子替他接了鲁小姐回家。两公子写信来家，打发婢子去说，鲁夫人不肯。小姐明于大义，和母亲说了要去市集。此时彩萍已嫁人去了，只有双红一个丫头做了赠嫁，叫两只大船，全副装帘都搬在船上。来嘉兴，太守已去世了，公孙承重。鲁小姐上是双姑，下里家政，井井有条，亲戚无不称羡。楼府两公子后治丧已过，也回湖州去了。公孙居丧三载，因看见两个表叔办事好举，落得一场扫兴，因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，诗画也不刷印送人了。服阙之后，鲁小姐投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。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，公孙也在旁指点，却也心里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。无奈嘉兴的朋友都知道公孙是个作诗的名士，不来亲近他，公孙觉得没趣。那日打从街上走过，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张整红色的报帖，上写道：“本坊敦请楚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相会墨成，凡有同门录及诸卷赐故者，幸任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。”公孙心里想到，这原来是个选家，何不来拜他一拜。急到家换了衣服，写个同学叫弟的帖子，来到书房问道：“这里是马先生下处？”店里人道：“
马先生在楼上，
一喊一声的。
马二先生，有客来拜。
楼上应道。
来了。
于是走下楼来。公孙看到马二先生时，身长八尺，形容甚伟，头戴方巾，身穿蓝直多，脚下粉底皂靴，面皮深黑，不多几根胡子，相见作揖让座。马二先生看了帖子，说道：
尊名像在诗上见过，久仰久仰。
公孙道：先生来操选正，乃文章山斗，小弟仰慕，敬业已迟。店里捧出茶来吃了。公孙又道：先生便是楚州学，想是高补过的。马二先生道：
小弟补领24年，蒙历任宗师的青木，共考过6-7个案首，只是科场不利，不胜惭愧。
公孙道：
欲何有实，下科一定是轮圆无疑的了。
说了一会，公孙告别，马二先生问明了住处，明日就来回拜。公孙回家向鲁小姐说，马二先生明日来拜，他是个举业当行，要备个饭留他。小姐欣然备下。
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